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下午班的 Master Life 开始了，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借着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在我们以下的时间祝福我们，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借着一起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更好的门徒。借着我们的分享，祝让我们彼此的督促，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是我们Master Life 第二个阶段，就是门徒的品格的第二课。那我想跟大家先做一些提醒哈，有几个项目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 Master Life 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聚会这方面啊，衷心参加每次的聚会哈。就是只要你人在洛杉矶的话，那每次都要来参加啊。这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对神还有对你那一组的人员做的一个 promise 啊。所以 Master Life 很重要的是你必须每次参加这个聚会。我们总共有四个阶段啊，四本书，每一个阶段我们会花七周的时间啊，有六周是做功课啊，有六课啊是做功课，然后还有一周是每次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工作坊，有个 workshop 啊，所以总共是四期28周。那大家只要人在洛杉矶的话必须要都衷心的参加啊。那有些人他们旷课的次数太多的话，就我们就把他的名字给删除了啊。那第二个就是说关于这个做作业的方面啊，就是这个门徒训练嘛，这些课哈，你可以这样子，就是随随便便的也可以让他读过去，认认真真的也可以让他读过去，但是如果你要这次的门徒训练真的是一个有意义的、成功的一个经验，对你个人来说了哈，你觉得说真的是有帮助的话，那就要很认真的完成每一次的那个作业哈，而且是。你学的那一课它那个内容你能够具体把它掌握到，说到底是讲了些什么，这个就影响到那个结果哈。好，你如果想要有一个好的有意义的训练的话，那这些是需要做的。那另外就是每一个小组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带导还有督责和 accountability 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一段期间大家常常的鼓励啊，常常的带导。那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要学的这些课程哈。这个第二个阶段的话，我们总共是有六课哈。第一课是遵行神的旨意哈，就我们人自己有这个意志哈，然后我们的意志来顺服神的旨意哈。等一下我们看那个门徒的那个图形哈，这个意志占据在一个最中间的位置哈。第二周就是上周我们所读的是心意更新哈。就是我们有我们这个我们的心意哈，我们的思想有不同的来源，都会进入到我们思想里面。那怎么样把这个旧的思想把它更新过来哈，合神的心意，这是上个礼拜大家已经学过的哈。那今天我们会做一些的复习哈。下一周是关于情绪方面哈，怎么样做你自己的情绪的主人，而不是让你的情绪来做你的主人哈。所以大家看这个前三周哈，一个是你的意志，一个是你的心意，那另外是你的这个情绪哈，就是你的 will、你的 mind 跟你的 emotion 哈，这三样东西就是在那个门徒的品格那个中间的那个啊，关于你的内在的部分。第四周讲的是说怎么样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哈，那第五周如何被圣灵充满哈，第六周是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哈，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二本书我们所要看的。那我跟大家再来复习一下这个门徒的品格这个图表。大家可能注意到就是这次的这个图表比我们上个阶段那个门徒的十字架更加的复杂，牵涉到的那个细节也更多哈，所以你必须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够跟得上甚至超前，这样子在第六课结束的时候你才能够说把它的这个图表很完整的表达出来哈。我们上次那个门徒的十字架那个考试全体当中能够说 完全没有错误的表达出来的话，大概就是十分之一左右啊。就是以大家的，就是你们的这种知识程度的话，应该是百分之百才对哈。那没有办法说全部的表达出来，说就是你们并不是很把它摆在心上。你们如果用心去做的话，你们应该每一个人都是考一百分，全部都表达出来。只不过说你们不是很把它摆在心上的话，所以到时候拿个纸来随便写一写，就一下漏这个，一下拉掉那个的。那希望你们在第二个，你们能把它摆在心上，把它每一个细节的部分都表达出来。好，这个圆圈就代表是一个完整的人，神造你是一个完整的单位哈。然后这个单位的话，它上下有两个开口的，就是说你从不同的来源，上面下面的话可以进入到你这个单位之内。那上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神，神创造了你啊，神也与你交通。然后你的身体的部分是属土的哈，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你这个身体。这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机器，神所造的一个机器，是一个 living soul。 然后神给予你感官，有这个五种的感官啊，让你能够跟这个外在的这个世界之间有交通。这五个感官就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跟触觉哈。视觉的话很简单，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你所看到的人，你周围的环境，你从电视电脑上看到的东西，我们不停地从这个视觉方面都有这个 intake， 这 input 很多，每天不停地经过我们的眼睛吸收很多的讯息，经过我们的大脑，有些就停在我们的那个脑子里面。那另外一个是听觉哈，就我们每天也听到很多的话，有好话，有坏话，有真话，有谎话都有。我们耳朵里听到是有弟兄姐妹说的话，也有说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亲人说的话，各式各样的话都有听到。那也是经过这个听觉就进入到你的系统里面，有些你就觉得说这个我把它存下来，然后就一直在脑子里这边 play。 但因为我们信主之前已经有很多的资讯进入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旧资料，这些就成为我们这个心意当中已经固守在那方面的部分。那我们上礼拜学的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听过就是经过这个听觉，从神的话语那边来更新我们的心意哈。还有就是这些嗅觉、味觉都是比较感官的部分，那另外就是触觉哈。好，那神给我们这五种的感觉，让我们跟外在的世界有交通、有联系哈。那身体是我们外面的部分哈，我们也有里面的部分哈。这里面的部分，我们把它叫做是灵魂，或者是就是魂的部分哈。魂的部分有可以分成三个哈，一个就是思想，你的 mind， 你的心意哈，这是我们上礼拜学的，说怎么样心意更新哈。另外我们还有意志的部分哈，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意志的这个位置，我们把这个意志不是随便乱排的，就放在一个正中央的部分哈。你从哪个方面来看，它都是在正中央哈，就是你自己可以做个意志上的决定啊，你要怎么样做，顺从神还是顺从身体哈。那还另外就是我们有感情，或者说我们的情绪，我们的 emotion，你是很生气还是很快乐，还是很悲伤很忧愁，这都是一些情绪的表现。那下礼拜大家会学到说为什么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绪表现。耶稣把一个病人治好了，那为什么那些法利赛人看到就很生气，那为什么其他的人看到会很喜乐？为什么你的生活中有些事情有些人就情绪的那个反应很大，有些人他没有什么反应？下礼拜的课程里面会告诉我们说这都是有原因的。那情绪基本上就是你里面的那个价值系统对外面的发生事情所做的反应。你每次发现你觉得特别有价值的啊，好了你就觉得很 happy， 不好了你就很 sad。下礼拜我们会看得比较仔细一点啊。那撒旦他所工作的范围哈，他就是透过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感官，以及他侵入到我们的里面，他来向我们说话。 那我们这一个人的这个单位呢，它是有两个开口，可以向神开口，也可以向撒旦开口哈。圣经我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向神开口的那一部分，与神交通那部分就叫做 spirit， 叫做灵。然后向撒旦开口，与撒旦交通的那部分叫做 flesh， 叫做肉体。这是新约圣经的里面一些的特别的用词。然后因为人有罪的缘故，所以我们那个里面那个灵呢就死了，所以我们画一条红色的一杠把它画掉，就是人里面与神交通的那个本能的部位生来是死的，因为这个灵死了，所以向神的那个开口就封闭起来，就关住了，所以与神就没有什么交通。那这样子的人，圣经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做自然人 natural person。 在哥林多前书这边讲的就第二章十四节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就是属血气的人在我们英文的课本里就把它叫做 natural person， 就是说一个人自自然然的，他还没有信主的话，哎，他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一生下来里面有罪性的缘故，所以跟神是封闭的。就为什么你跟一个人去这边讲关于神的事情，好好的说别的都很顺，一讲到要信神信耶稣的话，他就特别的反感，因为他里面对神的那一部分那个灵的部分是封闭的。然而属血气的人不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他觉得你讲的没道理，并且不能知道听不懂，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是自然人。那如果说一个人向神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他的为救主，他的灵就从死里复活了。灵一旦死里复活之后，他向神的那个管道也就开通了。开通之后，他就不再是一个自然人，他是一个新造的人。然后这个新造的人，圣经有一个名字叫做属世的基督徒，不是每一个人一成为基督徒就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属世的基督徒。而在一般的教会里，你可以说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属世的基督徒，属世的基督徒他是两面都开门的基督徒，就他对神是开门的，对这个世界对撒旦也是开门的。有时候这个门大一点，那个门小一点，那多半的时候在自然的状态，基督徒向这个世界向撒旦开的门比较大一点，向神的门开的比较小一点。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这个属世的基督徒也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什么呢，老婴孩。老婴孩就是他年纪挺大了，信主挺久了，但是什么呢，照保罗所说的是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因为他是个属世的基督徒，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是没有用 solid food， 只是用 milk， 因为婴孩只能吃那些奶质的东西，流质的东西，稍微硬一点的固体的 solid food 它吃不下去，它会吐出来，会拒绝，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这是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三节的话，这个是大部分基督徒他属灵的真相，他就是一个属世的基督徒，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不能够吃干粮的，只能够喝奶的。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一些属灵的道理在教会里面讲不通，因为坐在那边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属世的基督徒，你只能用奶来喂他们。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在神面前做了一个属灵的决定，他有一天他心中有一种感动，他就对主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老我把我的肉体跟基督一起钉十字架， 我愿意向我的身体死，然后向神活，从今之后跟随主。那个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属灵的动作，就是在基督里把自己与主同钉十字架，所以他的把肉体钉死了。当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他向撒旦的那个门就关闭了，他变得不是两头开门的基督徒，他只是一头开门，而这一头开门是向着神开门。那这样子的人，他就不再是属世的基督徒，而是圣经所说的属灵的基督徒。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哈，这样子描写属灵的基督徒，圣经这么说，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哈，就是你在神面前做这么一个把自己钉死的属灵的动作。那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连续的动作，是一个每日，就好像你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是一个每日要做的动作。这个与基督同钉死也是一个天天的一个动作。当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结果就是你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你向神关闭，而向撒旦是封闭的。那我现在配上这些经文，这个经文就是我们已经学了两个经文哈。大家学的第一条经文是意志方面，就中间那个哈，在加拉太书二章是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对不起啊，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的哈。然后上个礼拜的是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的哈。我这个图形在最后的图形就是这样子，中间就画成一个十字架的状况哈，就表示说基督在你里面做主掌权。那他在每一个细节的部分还有要背的经文都在这个图表里面。那每一个部分，好比说思想来了，你要怎么来解释这个思想的部分，意志来了你怎么解释意志，然后感情怎么样解释，你这个灵跟肉体一个向上一个向下的是怎么解释，然后哪里开哪里关是怎么解释。那这个大家要把它那个细节都记下来哈。到了第六周之后我们要把它全部都能够表达出来哈。那这个是这个门徒的品格的这个图表的完成哈，就是这样子。好，那是跟大家做一些复习哈。上个礼拜的课里面我继续做一些复习，就是有一个是 the battle of the mind， 就是在你的心意的中间的一个战争哈。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做一些讨论大家请发言，就是这个战争哈，我们的心里面有战争这件事情对不起哈，这一部分的话我还没有把它翻过来，我用的是上午我是写的是英文的，就照那个英文的跟大家读一下好了。就是 Do you feel your mind is a battleground？ 你会不会觉得说你自己的里面这心意是一个战场？如果是的话，就是有哪些力量在你的心意当中在那里战争啊？你有没有觉得你的脑子里、你的心意里面有在打仗？有是，那么谁跟我们分享一下是怎么样的情况？有什么样？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力量在我们里面相争呢？这应该是每个基督徒都有的经验哈。愿意的人就分享一下。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现在上那个在这边，然后每天都有作业要写。那像我前两天上班很忙很累，我下了班回到家已经9:30，然后吃完饭现在是10:00，然后我吃了饭就觉得我好累好累，我好想睡觉，然后隔天还要去上班。就是我想要说糟糕了，可是我的作业还没有写，那怎么办呢？是要撑着把作业写完，然后再去睡觉，还是说我要先睡觉，然后因为我第二天还要早起，还要去上班？ 那就我做的决定就是我输了，我就先去睡觉。对，然后可能就等到星期六就把没有去写完的作业再把它赶上这样。
嗯，好。这也是一种战争哈，你要这边决定说要怎么办。有谁可以帮我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到十七节？谁翻到的话，就请你帮他读出来。加拉太书五章，对，
十六节，十七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好，谢谢。根据这一段圣经说，有两个力量在你里面相争，这两个力量叫什么名字？好，一个是情欲，一个是圣灵，是吧？啊，情欲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 flesh 或者 sinful nature 啊，我们里面的那种罪性，那种属肉体的东西，跟圣灵在我们里面打仗相争，是吧？因为有这么一个相争，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弟兄姐妹会不会有圣经说的这种情况在你里面相争？好，那这一方面如果我们认可的话，我们就再来看下一步啊。下一步就是说，身为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选择性？你可不可以来选择谁打赢这场战争，谁来控制你的 mind， 你的心思意念啊？两个都要争嘛，圣灵要争啊，情欲也要争，那你让谁赢？就说你觉得你有没有一个选择在那里？好多人也在
选择，但是我们因为常常会软弱而失败，但靠我们自己，我还不行。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挣扎一直在这里挣扎，挣扎常常有的时候就是失败，就是在肉体上面，受到肉体的撒旦的攻击，引诱或者是灭杀。所以我们就需要靠着神的话语来帮圣灵，圣灵来帮助我们突破。
谢谢明阳的分享。还有没有人要分享？凯阳。
像有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有时候会对人有成见这样子，然后就会，可是我们其实要爱所有人，所以有时候对我朋友，然后虽然我可能对他印象很不好，但是我也要去跟他交流。
谢谢凯阳。刚玉洁是要分享，
因为我就想到之前大概几个月前在看雅各书的时候，看到一段经文特别打动我，他就说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可以离开你们逃跑了。然后当然下一句也是他用你们亲近神就可以亲近神。那这样看起来的话，我们是有一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去去抵挡魔鬼，我们选择亲近神。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说，好像文斗就是想要说，其实这个经文很熟，可是我其实很少去有意识的。当我看到自己心里真的，我其实蛮少有意识的去抵挡魔鬼，然后很多时候会怎么说，就是反而被困在那个情绪里面，就会觉得自己很 struggle 很厉害。可是我觉得我看到那时候看到这句话，觉得自己有力量，就是这是一个神的应许。所以后来那时候就是也有跟佛经，就我们一起就是说做一个决定，就是说以后一旦感到心里面有征战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有意识的去抵挡魔鬼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去有意识去祷告，或者征战祷告，然后对啊，然后或者是去看说圣经上有什么样的这种可以帮助我去抵挡的 struggle。 然后我觉得对啊，当然我觉得不一定，其实每次我觉得这需要一起去操练，因为不一定每次 都会记得这样做。可是如果说后来就发现，其实如果真的是一旦意识到这真相，然后有意识的去抵挡，就是去祷告的时候，几乎就是好像对啊，就是圣经真的真的是那个时代的。
谢谢玉姐，那这些都是很实际的经验。我们常常会挣扎哈，但是如果一开始你心中先做了一个决定，说神啊，我要顺服你啊，然后请你帮助我啊，从那里开始，我们会经历到神的帮助哈，eventually 我们可以胜过哈，就怕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一边倒就倒向魔鬼那边，因为那个总是诱惑力比较大一点哈。另外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让神来控制他们的心思意念，就神也许是有那个 input， 神可以对他们说话 but not have the control。哎呀，我也听过这一段圣经，我也读过这段圣经，神有 input， 但是最后他的决定不是让神来 control， 是让魔鬼撒旦来 control， 这中间的那个部分还是你的那个意志啊。所以我现在回去几个步骤给大家再看一看那个。所以大家你看到这个图表哈，它的意思，它这个圆圈是代表你，在你这个圆圈的中间有个部分就叫做意志哈。在这个意志上面有这个灵，就是与神相通的部分，在意志之下有那个肉体，就是与撒旦相通的部分。那至于你这个圆圈，你这个人是要向神开口还是向肉体开口，就你中间的意志可以做一个决定。你可以这边决定说我要顺服神还是顺服肉体，从那个决定开始，然后这个顺服所需要的那种能力跟智慧的话，神会帮助我们啊。好，这个是心意的战争，就是我们了解到的确有这么一个心意的战争在那里啊进行当中。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既然是一个心意的战争，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为什么圣经是很重要的？对于更新我们的心意哈，为什么圣经是重要的？我自己在那里默想，我常常在那里想神跟我的关系怎样，我只是用冥想的方式或者用祷告或亲近大自然的方式，但是我不读圣经不是也很好吗？为什么需要圣经呢？
圣经可以帮助你真正认识神，知道神真正的心意。当你自己心在更新的时候，你要更新的时候和神的心意的那个所以圣经很重要，它要写得很清楚。如果你只是自己想，不代表你能够想出神的愿望。好，大自然只是一个 general 的那个启示。
好，谢谢 Michael。那么就是。如果不读圣经的话啊，我有没有可能说心意更新达到这个目的？可是就是对，
如果心意更新的话，如果不看圣经的话，没有办法达到这个。
是，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语哈。那个就很多基督徒了，教会里的人吧，实在是并没有这个读圣经的这个习惯，所以就很难说心意更新。所以讲什么观念都是讲不通，因为他的那个思维模式还是那个不信主的人那种属世的那种思维模式。你跟他讲属世的事情是一讲就通，你跟他讲这个属灵的事情是怎么讲怎么不通，那这是里面没有神的话语在那边啊。所以我们都需要。Alright， 上个礼拜我们在课本上还学了一样事情，就是对话式的祈祷。大家以前就在 Master Live 之前有没有人做过这个所谓的对话式的祈祷？马宁有，马宁说说你的经验吧。
我觉得就是这种 conversational prayer 是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操练自己对神的相信。因为当你 conversational 的瓦拉蒙不是一个 pattern， 也是一个固定的好像自己的例子按照那个祷告，就是有一个固定的 topic， 然后在其中点开，如果说配偶家人一样的好心的过程中，能敏感到上帝的带领，在这个 topic 上面，然后在其中上面一起。
OK。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对话式祈祷的一些原则哈。其实我在我们教会的那个祷告会一开始是要做这个对话式的祈祷哈，不过我们有些老的习惯，我现在就等于是新旧参半的，说一说吧。这课本上给我们几个原则哈，大家了解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整体如一人的这个原则，就是我们整个的祷告的团体，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人在跟神说话，你不要把人说好几个人在说，就是一个人，只不过说的时候说我讲完了他接着讲，但是我们讲起来合起来就是一个人在说话，然后就是在跟神在 in conversation， 跟神在对话，哈，就是。全体如一人哈 ，the whole group act as one person engaging God in a conversation。第二个就是说，一次只祷告一个题目，一次只祷告一样事情。哦，我现在为张弟兄祷告，那大家都为张弟兄祷告，祷告到一阵子，没有人再接下去。哦，另外有一个人说啊，我们要为什么为 VBS 为暑期圣经学校祷告？有人，那大家要开始。你一句我一句的这样子开始，就一次一个题目，不要一次讲了好几个，就一次一个，好，很简单。第三个，这个课本就是说要简短，每次祷告要相当的简短。然后他的建议是什么呢 ？One or two sentences， 每一个人就是一两句话 ，one or two sentences 啊，一句话两句话。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什么什么。神啊，请你祝福我们这次的 VBS。有时候我们一两句话很难说表达的清楚，但是我想就是稍微多一点，就最多就是一两分钟，一两分钟可以讲很多话了，就应该就可以把你的心里的那个对于这个 topic 要讲的话可以表达出来，就是每一个人相当的简短啊，不要讲的多，不要讲的长，一次就是一个 subject。然后就是你对这个 subject 的感动就说出来就好哈。然后第四的话就是说用正常的说话的方式来讲话，就好像你在家里要跟你的爸爸跟你的妈妈或跟任何一个人讲话的时候就那样子说出来，不需要有这些特殊的用词或特殊的语调或特殊的这些方式。他说 speak normally。第四的话，他是要我们用第一人称单数代名词，神啊我赞美你，而不要说神啊我们赞美你，神啊我很感谢你因为什么什么，你不要说神啊我们都很感谢你，不要这样说，神啊赦免我的罪因为我做了这个，就不要说神啊赦免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说一种单数 single person first person singular。 然后第六是说当你提出代祷要求跟有做这种认罪祷告的话，就是要讲清楚一点。神啊，求你给我们这个 Summer Evangelism Project 我们这一组，请你给我们有五个人得救那这是一个很讲得很清楚的一个代祷的要求你不要说神啊，求你祝福我们这次的 SEP 那个就不是很清楚神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因为上次我跟那个人讲了不该讲的话得罪了他，我一时没有管住我的脾气，这样子说求主你赦免我，那这样就讲得很清楚哈。那最后一个就是说你有一个题目，就是继续祷告下去，祷告了说没有人再为这个题目祷告了，然后很自然的就有另外一个人他就在祷告中就开始为另外一件事情祷告，那么对这个另外一件事情有感动弟兄姐妹，有的人这个人祷告他就接下去，那个人他就接下去， 然后后来又安静，又没有人在祷告，有人又提出另外一件事情，就这样子一直这样持续下去。那这个叫对话式祈祷。这对话式祈祷它是训练整个的，就是那一组的人之间的这种心灵上的那个团契，就把一组人变成 one person， 跟神有 conversation， 然后把心里的话说出来。那这个是 Master Life 要给大家一种祷告上的训练，就是做这个 conversational prayer 哈。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在这个门训过程当中要做一些这方面的祷告。OK， 这个跟大家习惯上的那种祷告可能不太一样哈。这种是比较 informal 的，过去大家可能是比较那种正式的，要祷告的有板有眼的。这个就是比较自然性的，出自于内心的。不是很正式的，但是是很真诚的一种祷告，可能是一种更好的祷告方式哈。然后祷告久了之后，那个祷告的团体当中，弟兄姐妹借着祷告有一个很好的 spiritual fellowship。在上个礼拜我们也讲到一个题目，就是听神的话语哈，如何倾听神的话语哈。说世界向我们说话，神也向我们说话，那怎么样来倾听神的话语呢？就是在下个礼拜大家的那个课本里面有一段是如何倾听神的话语。我这边给的这个 page number 是这个英文课本的 number， 那中文课本的话就是第三周，就请大家自己找出来，如何倾听神的话语哈。在里面有讲出一些原则来哈。那我 OK 是在 page 第112页哈，如何聆听神的话。那大家自己把那个看一下，我可以给你们做一些结论跟归纳哈。就是如何聆听神的话这一段呢，它主要是引用两段经文。第一段是马太福音13:3-23哈。那第二段是雅各书第一章哈，23-25。马太福音13:3-23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耶稣讲的那个撒种的比喻，就说看那有一个人出去撒种，那结果就是落在四个不同的心田里面哈。那第一个哈，照我们课本就说这代表四种听到的人啊。那第一种就是漠不关心的听到者哈。这个看看这个上面是怎么好，就是一个漠不关心的听到者哈，就是一个冷淡的聆听者哈，就照我们这个课本翻译是冷淡的聆听者，他是漠不关心的，就随便听一听啊。第二个是那种肤浅的 superficial hearer， 他就是好像土浅石头地，一听这样，哎呀太好了，信耶稣真好，然后极致受到一些患难一些挑战，我不信了，哪里有神，假的，他就不信了，肤浅的聆听者。第三个，大部分的基督徒70-80%是落在这个第三个 category 里面，就是 preoccupied here， 就是心里面已经被占据了哈，有事情占据内心的聆听者，被世俗被世事缠累的聆听者，所以就是好像在撒种在荆棘里面哈，因为这些今生的忧虑哈，钱财的迷惑，各样的事情把那个心灵所占据的，所以他听的时候就是选择性的听一些自己听得进去的东西，结果呢就是不结果子哈，听的虽多没果子。那第四个就是能够结果子的基督徒，结果子的聆听者哈，30倍、60倍、100倍，因为是落在好土里面啊。如何倾听神的话语，这个 Master Life 要求大家所做的第一步就是自我评估， evaluate yourself， 就是你算是哪一种。耶稣说有四种人，那么根据耶稣所分类的这四种人，就是你在主面前给自己做一个评估，说那我是哪一种，然后从那里当作是一个这个 starting point，一个起点，然后再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的这个倾听神的话语的人哈。所以第一步是 self evaluation 哈。那下面他所根据的是这个雅各书1:19-25那边， 我这个经文我就不读了哈。这第二个就是要你快快的听啊，就是雅各书十九节一章十九节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快快的听？大家都是听到非常有经验的人哈，那么你们说一说什么叫做快快的听？快点啊！
慢慢说。
你那个是慢慢的说，我现在要快快的听。什么叫快快的听啊？啊，很努力，对，对，你要很努力、很积极的 pay attention 啊。那个话走得很快，你要比他更快，能抓得住他才行啊，要不然他就一慢他就跑走了。要这个我们课本说要 alert， be alert for a word from God， 就有那句话，就神就是对你说的。你不快快听那个话他就跑走了，那时机也过去了，心中的感动也不会产生啊。但是如果你是很留神很注意的，好像是一个猎人在那里要等待那个猎物一样，睁大的眼睛就怕眼睛一闭他就跑走了，那个叫做快快的听 alert 啊。Master Live 另外跟我们说，你要有效的听神的话语，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清除你的罪跟骄傲，然后神的话语才能够栽种在我们的心里面。有时候我们听到听不好，是因为内心有罪或内心有骄傲的缘故。哎呀，这个人讲什么，这些我都会了，都懂了哈。或者是我们内心正偏重于某一方面的罪，然后人家讲到这方面，我们就心里就很不舒服，很起反感等等哈，所以我们就听不进去。要求圣灵帮助我们除去内心的罪跟骄傲，然后就是 pay attention to what the Bible says， 或者那个听到的时候就听。因为他用的是雅各书第一章后面就讲的说，这听到呢就好像是一个人对着镜子观看哈，看的时候还看到了，但是走了之后就看了走开，然后就不再记得刚刚看到的是什么样子。那不要这样子说，你要看，要认真的看就好像你今天早上出门之前照镜子，在那里看说自己头发是不是乱了，脸上是不是干净的，衣服穿的是不是整齐的，也不会说随便看一眼什么都没看到然后就走了哈。就是说就像这样子，好像你看镜子检查仪容一样，你对神的话也是用那种用那种注意的态度来听。然后这里有讲到说怎么样使用这个听到的那个就是听到的讲义怎么样来记下来。那在我们教会是每个礼拜都有夹一个单子给大家做听到笔记了哈。那在你们的课本第265页哈，有一页就是这个听到笔记哈，跟我们教会的是大同小异哈。它这个比较 universal 一点，它就是给几个空格让你去填，日期、地点、讲员、经文、题目，然后信息的重点、解释、例证、应用都是自己写啊。那我们教会还帮你填空，都填的差不多了哈。那只有说每一个重点下面你要记什么就自己记啊。那像他这个就一切都是你自己去写去啊。好，就是听到的时候留心做个笔记啊。哦，这个得救的见证，我要先问大家一下，这个基督徒的见证可以分成哪几种？基督徒的见证有好几种啊！你们觉得有哪几种见证？你们说一说。我已经写了一个得救的见证哈，感恩的见证。 还有没有别的见证？祷告蒙垂听的见证啊，好。如果细分的话，可以分成很多种啊，但是说到最后，总共其实只有两种见证哈，一个就是得救的见证，那另外一个就是生活经验的见证。不管这个生活经验是感恩也好，祷告蒙垂听也好，失败的见证也好，或者任何样子，都是你生活中所产生的某一种的那种见证哈。那大家一定要认清楚有两种见证，你不要把它们混在一起。得救见证是得救的见证，你说出来就要有个得救的见证的样子，你不要叫人家请你做得救的见证，你讲了半天没那个样子，就是讲生活的见证。那你生活的见证的话，就是生活见证，那个比较容易讲。但是我们现在要学的是这个得救的见证，在我们这个第二本课本结束之后，有个工作坊叫做见证工作坊。那个时候我们要花一段时间专门来练习做见证，得救的见证哈。因为我们重点是摆在第一种，就是这个 salvation testimony， 得救的见证哈。这个得救的见证呢，它有一个格式，有个样子在那里面，也是在第三周你们下个礼拜的时候的功课里面有一个得救的见证的一个那个大纲。英文课本是69页，那中文的话请大家自己就那个翻一翻吧哈。Master Life 把这个得救的见证分成四种哈，一般的话我们分成三种，就是把 Master Life 这个第二跟第三把它 combine。不过我先照着 Master Life 它的大纲跟大家就是说一遍。得救的见证第一部分讲什么？讲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的生活、我的态度说一说啊，我没有信主之前啊，过的是这种日子。是这种的态度，那就讲一下，就好像保罗啊，因为那个课本也是用保罗为例子啊，保罗在没有信主之前，他是这样迫害教会等等啊，这第一点。第二点 ，How I realized that God was speaking to me， 我从什么时候觉得说神在向我说话，我突然 aware 说有一位神他正在。尝试的想要跟我沟通，要向我说话哈。然后第三个就是，那就我怎么变成一个基督徒哈？一般讲见证，这就是重点哈。就说那我是那个过程，我是怎么变得信主的哈？那个第二跟第三，有时候我们就把它 combine 在一起，就是说你成为基督徒的那个过程是怎么样哈？有时候我们就是你看我们教会吧，就是。每次有人受浸的话，就请他上台做个见证哈。做见证的人，他会这边讲的说他怎么样接触到神啊。有的时候讲得很远，说他小时候就怎么样哈。但中间会有一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他现在为什么信主了。那个得救的见证，主要是要把那个部分讲出来。那为什么我现在要信主？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心里有什么特别的感动，我做了一个决定要信主哈。好，这第二第三是这个意思。那最后很简单，就是成为基督徒之后我是个什么样子，做一个基督徒对我来说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信主之后我变得什么样子。所以其实很简单，一个就是之前，然后就是中间怎么变的，然后最后就是之后，信主之后 before and after， 还有中间那个 conversion，那个这个叫做得救的见证。 Master Lab 要求大家在3分钟到4分钟之间把这个得救的见证把它完成哈。下周的作业就请大家看一看本周与主同行的部分啊，请你们翻到第三课的那个第一页啊，做情绪的主人啊，这个应该是在第不是47页，是第三周，是89页哈，它上面没有 page number， 不过87页之后是88页，然后是89页。第三周做情绪的主人，下周作业是不是？不是，89，对，89哈，对。 第三周做情绪的主人哈，本周目标学会使用情绪管理六部曲来控制你的情绪哈 ，action 哈。本周与主同行，然后下面还是分成六个部分，请大家看那个与主同在的那一部分哈。在与主同在下面第一个小项就是说实行每天灵修，并定下一连21天的灵修目标哈。就是 Master Life 要求我们有个21天不间断的灵修的经验哈。就说如果你间断的话，就从头算起哈。然后要有一次是21天没有间断的哈。好，那下面那个小项哈，说尝试在灵修时用5分钟来握住组长分发给你的钉子，就是说你的那个组长要给你根钉子，然后你在有一天灵修的时候要握着那个钉子这样子握5分钟。那所以我现在发钉子给你们，那这个盒子里面有钉子，然后一人拿一根啊，就拿回家去不要让自己受伤就是了哈。请大家传一传，就一个人拿一根钉子，这是你们下周的功课之一。就有一天他要求你在某一天灵修的时候你要手上握着那根钉子，尝尝被钉子刺进去的味道，但是真的不要伤害到自己啊，只是握一下就是了。好，然后我们在8月7号那天有个见证工作坊啊。好，最后小组时间我说一下大家检查作业，然后就是经文背诵哈，罗马书12章1到2节，腓立比书2章13节哈，然后练习讲解门徒的品格哈，我们学到哪里讲到哪里，然后是有两个分享，我稍微说大家看看时间所允许的就做一些分享哈。第一个分享就是我们上周的功课里面有一条，就是跟自己的配偶或者是跟一位朋友哈，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跟朋友出去晚餐，然后你就跟你的那组组员分享一下这次的这个经验哈。然后另外是在分享的时候有一个自愿的分享，就刚刚那个经验是就是要分享的，那另外是 volunteer， 有人自己要分享，就分享什么呢？就分享在哪一方面你可以来增进彼此的关系，就是你跟你的太太跟你的先生出去吃个饭，大家讲一讲，然后你就觉得说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增进彼此的关系哈，那个是有志愿者的时候再分享。那另外一个分享就是上个礼拜的功课有一条说请我们在神面前有个立志，这个立志就是说怎么样使他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哈。那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励志的话，就是在小组当中大家彼此做个分享。那最后就是今天呢就是小组就可以用一个绘画式的祈祷来结束了哈，大概10分钟左右就好了，我们就但是就尝试一下我们用这个绘画式的这个祈祷看看就是适应一下。好，我们就到这里，那我们分组。